下面有请悉尼西伯伦堂的郭胜宏牧师为我们证道。今天证道的题目是上帝造人，打理他的创造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非常抱歉不能够来到大家当中，如今新南威尔斯州也算是给封了一半，大家只能够有限制的出门。我想坎培拉 ACT 也是如此。我这边的讲道呢是要透过录影然后转播，虽然我们大家不能够在一起，但是感谢上帝的恩典，透过科技其实我们是在一起的，一起聚会，一起敬拜，一起鼓励，一起扶持，我们是在一起的，一主一信一喜一上帝，这就是教会啊。现在整个世界都处在2019冠状的病毒的疾病的这个阴影之下，似乎整个世界都瘫痪了，整个经济体系都需要彻底的调整运作，飞机不飞了，邮轮不航行了，人也不出门了，许多工作也丢了，大家都不能够在一起吃喝玩乐，人人都要挤在家里，学生挤在家里，社区工作的人挤在家里，父母挤在家里，爷爷奶奶也挤在家里，有工作的人也挤在家里，要在家里工作，孩子也挤在家里，以前在那幼儿所学校替你照顾，如今工作同时还要教孩子读书。我想现在很多人会开始思想生命的意义，想我是为什么活着，我过去的生活方式如果真的要如此彻底的改变，哎呀我还能活吗？我想信徒我们也能够想想我是为什么活着，世界这样的翻天覆地的改变我还能活吗？也许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机会，让我们好好的反思反省生命是什么，我们信什么，追求什么，什么是绝对需要的，什么是次要的，我是为什么活。其实这个问题圣经一开始，圣经第一面就跟我们说了。让我们再打开我们手上的圣经，相信大家刚才已经有读过了，也就是圣经的第一面第一页，创世纪第一章，这就是整本圣经的开场白，也是整本圣经大故事的起源。圣经啊，虽然有66卷，而且经过39个作者，而且1500年的过程成书，其实它是一本书。其实它有一个作者，真正的作者就是上帝自己。是一个大故事，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就发展贯穿全书，一直到启示录最后一章结束。圣经的大故事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？就是一个创造的故事，是一个创造人的故事，而这个故事就是从创世纪的第一章开始。好，让我们再来看圣经的第一章，请大家再翻开圣经的第一本书创世纪第一章，我们从26节看到28节，这里怎么说？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好，圣经的开场白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圣经不是什么人物传记，不是什么国家兴亡的故事，更不是什么励志小说，也不是什么道德伦理的故事。圣经是上帝创造人的故事，是上帝造像他的人来为他管理打理他所创造的大自然，打理世界万物的故事。上帝造人造像他的人来为他来管理打理他的创造。我是为什么活？我是为什么活？经文很清楚， 我们是为上帝治理打理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万物生命的大自然而活。诶，上帝的创造还需要我们来打理吗？他的创造不是绝对完美的吗？哈哈，我懂了懂了，这是因为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，所以这个世界被上帝咒诅了，变成了不完美，才有细菌啊，才有病毒啊 virus。 诶，但很有意思哦，你们再看回的第28节，他说上帝造男造女，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为的是什么？我们看下去，我们就发现为的是要治理这地，管理万物。治理这个字就是管理，控制，要控制，要有组织，要有统治，要打理。如果一切都是绝对完美，还需要什么打理呢？28节告诉我们，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是要我们人类来打理。这是创世纪的第一章，不是第三章。第一章就说了，但是第一章你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上帝还说，上帝看作是好的。什么是上帝看作是好的？就是按照他的设计成就了，所以他看作是好的。上帝设计什么？上帝设计创造的这个大自然万物生命，是一个他要人类来治理的创造。上帝造人，造像他的人来为他管理，来为他打理他所的创造。看来我们心目中所谓的绝对的完美啊，并不是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所设计的。上帝看作好的，但是他没有说上帝他的创造没有山火啊，他没有说他的创造没有细菌啊，没有微生物，他没有说他的创造没有病毒啊 virus， 这些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啊。换句话说，这是上帝所设计所创造的大自然的运作的一部分，甚至病毒，病毒这个是中文的 virus 的翻译叫做病毒。哎呀，一听就不是好东西，病毒嘛。如今我们处在这个新冠状病毒的威胁下，更是恨的 virus 入骨啊。但是我不知道啊，如果大自然真的没有 virus， 大自然的运作又是一个怎么样的运作，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局面，我真的不知道，这我们要请教这些科学家了。大自然大地需要治理，病毒 virus 需要治理，新冠状病毒需要治理，这些冠状病毒，新冠状病毒，这个病毒需要留在野生动物的体内，是蝙蝠的体内，而不是人类的体内。人类需要治理大地，需要治理病毒。当然大地后来因为始祖犯罪之后被咒诅，就更需要治理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是上帝的仆人，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是为什么活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了解。我们是上帝的仆人，活着是为上帝打理他的创造。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呢认为啊，上帝的仆人就是指传道啊，牧师啊，你们是上帝的仆人啊，这当然没错啊，没错啦。但是错在什么呢？我们都说我们不是上帝的仆人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是牧师，我们不是传道啊。但是你一打开圣经的第一面，第一章就明明白白的自说了，你是上帝造的，为他来打理他的创造。如果你不是上帝的仆人，那么你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是上帝的仆人。我是为什么活？我是为上帝治理打理上帝的创造而活。有了这样的了解，感觉就很不一样了。你的价值不再是由别人来定了，是神说你是我的仆人。原来我是造天造地统管万有的上帝的仆人，为他来打理他的创造啊。这样活着就很有意思了，就太有意义了。我相信我们大家在我们生命的这个某个阶段，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问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，我相信在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的某一个阶段，都会问一下自己，什么是生命的意义？活着是为什么？我们是人啊， 我们不能够只是存在，我们要知道为什么。我为什么要上学？我为什么要上大学？我为什么要工作？我为什么要结婚？我为什么要孩子？我为什么要退休？为什么？你也许会说，我上大学，因为大家都上大学嘛。我工作，大家都工作啊。我结婚，大家都结婚啊。有孩子，大家都有孩子啊。我退休，大家都退休，没有为什么了。但是在你灵魂的深处，你很郁闷的，生命就是这样吗？为什么我活着是为什么？那你一旦明白你是上帝的仆人，活着是为上帝来打理他的创造，整个心态就不一样了。这甚至改变你对你自己的看法。各位朋友啊，各位弟兄姐妹啊，这些都在创世纪第一章就明明白白地表明了，你的自我价值不是由别人来评定的，甚至不是由你自己，因为你相信你自己来评定的。你只要相信上帝对你所说的话，我创造你，按着我们啊，这我们是因为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，说按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你，使你来为我来治理我的创造。这就是你的自我价值，不是靠别人说你有没有用，而是上帝说你有用，你有用，你有用吗？有，上帝说你有用，上帝说我有用，那还需要别人来肯定我吗？那什么是上帝的创造呢？那当然是我们人类啊，我们人类都是上帝创造了，而且也包括所有的，就是大自然其中的资源，万物，各种生命，各种生物。当然我们自己，我们这个生命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社会，这些都是上帝的创造。所以我们是为打理别人的活，为你的家庭，为你的工作，为你的社会群体，因为我们是在为上帝来打理上帝的创造，同时也要打理自己啊，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上帝的创造，所以我们必须好好的管理自己，好好的管理自己，让自己是按着上帝的规则、上帝的秩序来生活，不能够乱来的。要保持身心灵健康，读经祷告，让主耶稣来掌管我们自己的生命，也在各方面不断的提升，不断的进步，使自己能够对别人有帮助，为主来打理他的创造。所以当你为别人的活，为自己的家庭，为你的丈夫， 为你的太太，为你的儿女，为你的父母而活，使他们幸福，使他们得福音，这就是在为上帝打理他的创造。那么你在社会工作，服务造福人群，管理分配资源，这就是为上帝来打理他的创造。好了，讲了那么多为上帝来打理他的创造，那么我们该怎么样打理上帝的创造呢？怎么样打理？我该怎么样打理？要像神这样的来打理。你再看回这个经文二十六节那里说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。神说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就是照像他的人。人当然不是神，但是上帝造人像他，代表他来管理大地万物的生命。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呢？他是良善的上帝，他是公平公义的上帝，他是圣洁的上帝，他是慈爱的上帝，他是看顾世人供应世人的上帝，他爱世人，甚至赐下独一圣子耶稣基督给世人。我们就是要像上帝这样的来打理，就是说我们必须像神良善、公义、圣洁、慈爱。你来看这段经文，这段经文记载在米迦书很重要的一节六章八节，这里说，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什么是公义？公义就是对的意思，对的意思，行公义就是做对的事，而怜悯就是同情、仁慈、体谅 何为善？上帝说做对的事情，但是在做对的事情也要有仁慈，也要富有同情，也要富有体谅。上帝是良善的上帝，他既公义又怜悯。上帝知道我们人的软弱，没有办法在他的公义面前存活，所以他怜悯世人。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啊，三章十六节大家都会背的，这就是为什么三章十六节怎么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一爱子赐给他们，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如今整个世界都在全面抗疫，那阻止官病的这个蔓延，那我们如何为上帝来搭理呢？我们如何为上帝来搭理？澳洲政府要大家留在家，不必要就不出门，在外面也要保持这个社交距离，也要勤洗手，用肥皂洗手剂洗住20秒，然后擦干，而且不能出国，甚至有些州也不能够进入口。这所有的海外回来的人都必须隔离14天，这些都是在行公益，在全面抗疫的情况下做对的事情。我觉得这回澳洲政府做的更好的一点就是好怜悯，在广大的小市民因为许多的商店生意需要暂停，幼儿所需要暂停，许多人因此而失去了工作生计，而政府就义不容辞，体谅大家的困难，马上投下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援助配套，这就是怜悯。这种结合就是善，这种结合就是善。那么我们信徒应该怎样的来打理上帝的创造呢？要像上帝这样的来打理。所以在这个环节上，我们当然要配合，我们当然要配合政府的指示，行公义，做对的事情，一起来抗疫，这是最起码的。我们要拒绝假的消息，不要传播害怕，而是鼓励、勉励、激励。居家的时候呢，更应该善用时间来亲近主，与家人更加的亲密，也为国家领袖来祷告。我们在当中的，如果有在前线的，有需要近距离服务大众的，我们更要为他们来祷告。我们行公义，也要结合怜悯，问候帮助需要的朋友、邻居，特别是长者。我们信徒的群体当中有许多人，我相信都能够靠科技继续的来团契的。我们要敬拜聚会只不过是换一个方式，但是我们也要体谅啊，有些长者他们的困难，我们要必须思想让长者他们也能够一起的来团契，一起来敬拜。而且我们当中呢，如果有困惑的，我相信很多人很困惑的，相信很多人很恐惧、很害怕，感觉失落的，他们更需要大家的谅解，需要大家的关心。我们的关心、我们的耐心、我们的爱心、谅解，就是好像上帝这样的来打理他的创造，一起来度过这个疫情。可是人在这个善这件事情，就是在公义和慈爱这个平衡当中，往往不能够好好的掌握，不是公义到自义，就是怜悯到没有原则。这都是因为人不像神，人只像人。怎么说呢？人像人是怎么一回事情呢？就是自我。人像人就是自我，没有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来管理这个后果。我们都知道，如今新南威尔斯州的这个卫生部长以及首席的这个医疗官，因为这个红宝石公主号那游轮处理的不当，被四方八面的人批评指责，甚至曾经要求部长辞职。虽然他们备受责备啊，但是他们还是需要全力的来应付当前的这个疫情。也许他们也需要一点谅解。当初感染人数还在飙升的时候，那全民隔离的这个政策，都已经开始引起一些人对所谓人权被侵犯的这个议论。相信我们大家都不断的收到许多对官病的这个意见和看法。我读到最牛的一段就是说，隔离人权没了，不隔离人权没了，一针见血。现在还需要这份隔离，真的是公义到自义。在美国甚至还有示威抗议了， 在国际上呢，我们更看到中国和美国的博弈。在这个当头啊，这个当头，大家不是全力的努力来的抗议来拯救世界，还在那里互相的指责。这都是因为人不像神，只是像人，就是自我，以自己为出发点，决定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而没有谦卑的心，与神来同行来管理。像人不像神，就是自我，这就是人的本性，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罪性。我们取代了神而自我，决定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大家都以自我来打理对方，难怪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冲突，这么多的苦难，这么多的不快乐。而且不像神呢、啊，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隐忧。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还有审判，我们大家将来都要面对天地间的公义，就是上帝。这天地间有公义的就是上帝，审判我们所作所为所思所想，我们能够站得住脚吗？朋友们，你信了主耶稣吗？如今官兵，全世界面临这个官兵，更让我们看见人的脆弱，人的自我罪性取代了上帝。但是我们人呢、啊，能够有生命有气息存留，其实完全都是上帝的恩典。刚刚过去那个山火是一个提醒，如今呢，冠状病毒更让我们看得清清楚楚，我们人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一个看不见的，根本小到看不见的一个病毒，就能够把整个世界给瘫痪了，给击倒了。但是只要我们信靠主耶稣，我们就能够跟神连接。主耶稣就是上帝，他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以自己完全的人的身份来代替了世人，偿还了世人的罪。而且因为他是神，他就可以偿还所有的人的罪。这是神公义慈爱的彰显，神的慈爱，神因为慈爱，所以他来为世人死。但是神也是公义的，所以他死来偿还了公义的要求。罪的工价就是死，所以他死偿还罪的工价。但是他第三天复活了，就证明了罪完全被主耶稣除去，公义和怜悯慈爱结合，这就是善，这就是上帝的良善。所以只要你承认你自己是一个罪人，相信主耶稣是为你的罪死而复活，你在上帝面前就不再被定罪了，因为主耶稣把你的罪全部拿走了，上帝成为你的天父了，你跟上帝的关系，上帝成为你的天父了，主耶稣的生命而且也进入你的生命里面，开始更新改变你，使你做一个像神良善的人，有平安有喜乐，你的自我价值不再是由别人来定了，也不更不是由你自己来定，是上帝说你有用，你是他的仆人，为他来打理他的创造。在官兵的当前，你更能够像神这样的良善的来打理。信耶稣有永生，就活出了意义，就活出了丰盛。上帝祝福你，你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其实你有没有想过有一件事情啊，我们可能都忘记了。我们没有想过，上帝为什么要我们来为他打理他的创造呢？难道上帝还需要人类来为他打理不成？而且人类又那么自我，取代了上帝来打理，连这新冠状病毒都从野生动物当中带到人类当中，而带来了如此翻天覆地的这个疫情。上帝啊，你为什么要人类来打理你的创造呢？但是你没有注意到，我们讲这个圣经的整个大故事，这个大故事是神造人的故事，他要就是要创造一个我们像他像神这样的一个人。其实上帝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创造我们，使我们有他的形象，有他的样式，使我们渐渐像耶稣，成为他的儿女。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有用的，我们是他的仆人，我们是他造的，而且要造得像他。上帝要我们来打理他的创造。上帝造男造女，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。这边还更指出，我们是一起治理的，不是个别的，不是个人主义的，是一起的， 一个团队一起治理的。治理上帝的创造当然没有那么简单啊，单单管理自己都不简单、啊、但是透过一起治理，一起行公义，一起好怜悯，一起互相合作，互相学习，互相扶持，互相体谅，互相劝勉提醒，存着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，我们就学习了忍耐，学习了接纳，学习了真诚，学习了信实，我们学习了依靠，也学习了行出了真理，我们学习了听从遵守上帝的话。圣灵就透过上帝的话，就是圣经啊，在督促我们，教导我们，让我们慢慢渐渐就被上帝给更新改变了，渐渐像他了，渐渐有他的样式了，渐渐有他的形象。所以渐渐的就在治理处理事情上打理上帝的创造，有了上帝的良善。其实这就是我们在教会的敬拜，我们的团契生活，在一起的学习嘛，在一起的，这是我们一起的生命。教会就是一起，我们读经祷告，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。信徒生活呢，信徒的生命呢，是在教会的生命里面一起成长的，一起侍奉学习敬拜，一起放下自我而渐渐成长。所以如果离开教会呢，信徒很难成长了。从教会呢，我们就运用到社会，为主来打理他的创造。我们现在都在光明的笼罩下，但不要忘记上帝是在创造我们。其实人生就是充满挑战，充满患难，我们一生就是上帝在透过人生在创造我们。上帝透过人生创造我们和世人不同的生命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，罗马书第五章3-6节，这里说我是用这环球新译本。不但如此，我们在患难中欢呼自豪，因为知道患难产生坚忍，坚忍产生经得起考验的品格，品格产生盼望，这盼望不会令我们蒙羞，因为神的爱借着他赐给我们的圣灵已经倾注在我们心里了。上帝说在患难中我们会产生忍耐，产生坚忍，这坚忍呢会产生经得起考验的品格，品格会产生盼望。这个盼望是什么？这盼望就是盼望主耶稣再来。我们身体复活，活在一个没有疾病、没有哀伤痛苦、没有死亡的新天新地里的这个盼望，这就是这个绝对完美的世界。这就记载在启示录，最后启示录就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，那整个故事的结束就是新天新地，我们身体复活，这个完美的绝对完美的世界的到来。其实这种盼望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盼望，这种盼望是信主的人，只有信主的人才有的盼望。现在大家的盼望是什么？澳洲大家的盼望只是盼望什么呢？官病疫情快快过去啊，快快过去吧，我们大家可以回到以前的生活。那么看到病人的人数减少就欢呼自豪，如果找到疫苗，找到特效药，就更加的欢呼自豪了。但是我们信耶稣的人呢，就是信上帝的应许，信永生，信荣耀的这个盼望。因为我们相信，所以我们就明白了。因为我们相信，我们就明白什么呢？明白这个患病患难只是人生一个上帝创造我们的一个过程。创造什么呢？就是创造我们心意更新变改变，不再效法这个世界了，越来越像耶稣，越来越肯定这个荣耀的盼望。如果你有注意一下目前的社论呢，许多文章其实都提到这场疫情啊，它的冲击不得了，是全球性的，不是过了就没事了。因为我们现在所依赖的、所接受的整个的体系，不论是经济，不论是贸易、环保、社会、文化、政治、国际，都受到彻彻底底的冲击，什么都停顿了，什么都改变了，什么都可以重新考虑了，甚至什么都可以改写了。希望疫情过去呢，世界能够更新重建。其实如果世人能够觉醒， 这个世界所需要的就是主耶稣来更新重建。那么这场疫情呢，也带来真正的更新改变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圣经也说了，许多人还是继续自我的来取代上帝。但是你我怎么打理自己呢？我们现在怎么打理我们自己呢？有没有被上帝创造，不再效法这个世界，而是心意更新的变化，差异何为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呢？我们现在坚忍，全家都困在家里，那么我们对我们这个家，我们自己的家有没有更新的意义呢？有没有发现这个家重新找到家真正的意义呢？我们现在坚忍，我们对生活里面的一切，我们有没有找到真正的这个意义呢？什么是可有可无的？什么是绝对不能没有的？我们现在坚忍，就我们为什么而活，为谁而活，有没有更新了的意义呢？我们现在坚忍，对信靠主、读经、祷告、学习、提升自己，有没有了更新的意义？我们现在坚忍，我们都不能够一起来教堂来敬拜，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停止敬拜哦，我们还是继续敬拜呢。现在我们对崇拜、敬拜有没有更新的意义呢？上帝就是透过人生的，透过患难，透过我们完全信靠、相信他的话来创造我们，使我们产生这个荣耀的盼望，使我们看清了，使我们看透了。看透什么了？看透人生，更加懂得感恩了，使我们在人生中啊，我们更可以做一个讨上帝喜悦的人，得到上帝的祝福，我们也成为他人的祝福。三个星期前，大家都过了一个很不一样的受难节和复活节。这段经文我觉得非常有意义。哥林多后书5:15说，并且他就是主耶稣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盼望疫情快快过去，他们好恢复他们过去的生活的方式。当这疫情过去，你还会为自己活吗？你还会再为自己活吗？还是为替你死而复活的主活？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慈悲的父神，求你原谅世人对你的顶撞，取代你自以为是神，而没有向您以善来打理这世界。求你使疫情能尽快过去，也让许多微信的人在这段日子里面，他们懂得他们能够谦卑来信靠主你。主啊，也祈求你使我们信靠你的人，我们也更能够谦卑与你同行，更加肯定荣耀的盼望，在我们的人生里，我们做您的好仆人，像您一样来打理您的创造。阿门。